请我们打开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们会从第十七节念到第六章的二节。找到我们就一起来念啊，弟兄们，十七节开始，然后就一节，弟兄们一节，姐妹们，好，一起来。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因你胃口不清，屡次犯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样善性也有明显的，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第六章一跟二节一起念。凡在二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服侍他，因为得服侍这一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你让我们仍然可以有这样的机会跟众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名下。主，你应许说，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会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知道说，离开你，人就不能做什么。没有你，我们所有的活动，所有的事工也都失去了它的意义。主，因此我们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你就亲自的应许我们，你是信实的，你是不会改变的，你的慈爱向着我们是永远的爱我们。因此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在你面前一起聚集的时候，主，我们有一个心，就是愿意更多的来认识你，愿意听你的话，并且照着来遵行，为要得你的喜悦。主，我们也为着我们今天在这里的聚集，我们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主，你就越过人一切的软弱，你的圣灵就在人的心中来说话，越过讲员的软弱，你自己知道每个人心中的需要，对人的心来施恩典，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给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受教的心，肯顺服的意志，以致你的话对我们不是单单一些的字句，也不是成为我们头脑的知识，而是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成为我们走路的亮光。主，我们需要你，求你照着你所应许的赐下你的同在给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我继续着近期以来一直在跟弟兄姐妹交通到提摩太书信，每次我们都会提醒说，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是已经非常靠近他的晚年， 而且他有一个很迫切的心，他关心教会众弟兄姐妹的生活，特别是他所心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他知道教会会有许多的仇敌的攻击和攻击，也有许多人为的软弱和血气的东西，所以他觉得必须很慎重的来告诉提摩太在神的家中当如何行。他也特别的要叫提摩太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那今天特别是我们处于这个末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更是需要明白主的心意，也更是需要明白在神的家中我们当如何行。那么在前边的几章我们一字慢慢的看下来，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提摩太书信里边有很多次很多次，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只很有属灵的负担，他也是一个很有感情的，所以很多话听起来呢有些时候经常在重复，但是这正是说明他心中的负担和对年轻的一代在教会中他的那一种的父母的心肠。那这我们上一次是提到了在第五章的前半部分，因为没时间，所以我们就继续今天来把后半部分也一起的来思想。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在教会中我们该如何的来对待他们。我们知道在第三章的时候他就已经很清楚的提过，什么样的品格什么样的资格的人可以在教会中当监督，就是长老。那里有提到很多样，都是讲到内心的品德，不是外边的才干。今天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习惯了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先看一个人多有才干，甚至我们今天也可以很自然的看见属世的那种风气，不知不觉的也跑到了教会的系统当中来。对的，很自然我们都同意一件事，一个人如果不受过师范学校的教育，他没资格当老师，一个人不受过基本的医学教育，他不能当医生，因为我们怕他把人都带错了。不过今天同样有一种这样的情形，我却觉得并没有圣经很清楚的根据。他认为说一个人必须先受过神学院的教育，他才有资格当教导人的传道人或者牧师。这样听起来好像很合理，也是很对的一种思想，不过这里边有个危险。我只是很简单的提出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耶稣地上招十二门徒的时候，有哪一个是在当时被称为受教育的人？有哪一个是世界上认为他的道德、他的行为、他的学问都很好的人？一个都不是。当基督徒早期被人认识的时候，人们很奇异的发现一个事，说这般都是无学问的小民。连耶稣自己在传道的时候，人家都曾经质问说，这个人没进过学校，哪里来这些学问呢？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是神的家，
是神在管理的。当我们讲到神，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不是在世界上学一种叫做宗教的学问。圣经也不是叫一个人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学问。圣经最重要的是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引到耶稣的面前来得救恩。所以整本圣经在讲的时候，你记得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查考圣经，里边就有为我做的见证。说穿了，整本的圣经，如果你在里边找到很多的道理，很多的做法，你发现还不够。如果你没在圣经中找到要把我你引到耶稣的面前去，你就没懂得圣经要为你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还有一点，如果我们过分的依靠我们自己的智慧，甚至引进世界中许多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就会让教会走了样。我们会在教会中推行许多许多人以为美的事，世界人所喜欢的事，我们会渐渐的以人为本的来做事。这就是历史上我们常常看见的悲剧。神的家在提摩太书信里边再三的提醒我们，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神的家里边，神也有他的秩序，但是那个秩序不是人选举出来的秩序。有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自己的心里边，我们常常有一种错觉，我们想试图把社会上的那套东西拿来运用。所以有些地方啊，他们教会每年有开一次年会的，大家来选举的，就好像社会上在选总统差不多的，因为这样最民主啊，而且人说起来也很有道理啊，每个人都是基督徒，所以每个人都有一票，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在神的家里边，一面每一个有主生命的人，他说的话是主的发表，我们都应当尊重。我们尊重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他所说的是主的话，也是圣灵透过他来提醒我们的话。那么在教会的里边，自然的不只有很多的属灵原则，在提摩太书信里边也就讲到很多很多具体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主要要讲到的是基督徒在教会中和在社会中要认清楚的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本分。因为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让人听在耳朵里，而不能够叫人的心转向主的话，我们的见证就贫乏无力。这里开始讲到教会中有长老，这是神在教会中设立的那一个的制度。那么这里说到几点啊，一个呢是当配受加倍的敬奉，要尊敬这些在神所设立为长老的，在教会服侍的。但是还有一个平衡的地方，就是一面他说出我们需要尊重他们，一面说到凡控告他们的臣子，若没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事， 你在社会上也好，在你家中也好，在任何地方都好，你如果试图要一个人这样每个人都说你好，绝对不可能，除非这个人不是人。但是是不是什么人我不喜欢他，我就可以对他进行指责呢？如果平时我们互相来往，你觉得我有问题，你可以对我说，我觉得你有问题，我也可以对你说。但是这里说到是在教会生活的里边，对于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不能随便的对他们提出指控。但是不是说他们不能指控，因为下边讲得很清楚，如果长老犯罪呢，比任何人都严重。第三节你看，二十节看见，犯罪的人指的是长老，要在众人的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可以惧怕。平时的教导是，如果一个信徒犯了罪错了，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先跟他个别的提醒他，你错了，我们在主的爱中告诉他你必须悔改。如果他不听了，还要再请两三位的弟兄，教会的弟兄去跟他谈，要挽回他，要保存他。但是对长老没有这么容易，是要当众的责备。所以你看见圣经中对那些神所喜欢的仆人们，他们的缺点啊，非常清楚的记载下来，你想想多可怕。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大卫所犯的罪都被清楚的记载在圣经上边。我曾经遇见一个读书人，他就问了一个这样的话，他说圣经怎么连这些丑闻都要记下来？这正是说明我们的神他不偏待人，他托给谁多他向谁多要，这是非常明显的，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容不得任何的人任意妄为。主给你有更多的恩赐，主给你有更多的恩典，主向你要求的就更严格，因为你所行的，你所说的将会影响到旁边很多的人。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的里边，对于长老有很严格的要求，也有给他很多的保护。如果他能够一直的顺从主的教导，活在谦卑的状态底下，他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不过这里给那些在教会中有心也参与了一些服事的人，一面我们很感谢主，如果一个人不是被主的爱感动，他绝对不会想要服事主。所以在第三章讲到，人若想得监督的职分是可喜的，是可羡慕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存心要来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他存心是要来讨主的喜欢。这跟世界上的概念说，哦，我要找一个高位置，完全是两回事。但是同时呢，一旦他被主的恩典带进这个服事的位置的时候，他就要知道他必须谨慎再谨慎。可怕的就是很多时候人经不起嘱咐，有些人，原谅我在说这些话，不是我有资格说这些话，而是我愿意把主的话摆在大家面前，所以你们也可以监督我们在台上讲道的人。很容易是什么呢？主给了 你我一点点的恩赐，慢慢的我们就变质了，我们就以为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我们忘记了我们原来本来就是个空虚的器皿。旧约圣经中神讲了一个非杰洛先知讲了一个非常非常生动的比方，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当以色列远离神，以为自己长得又美丽又穿着漂亮，又有许多的金银首饰，到处在那里彰显他有多本事的时候，先知责备他说，你忘记了你当初是被人丢在路旁，满身是血，没人要你，我把你抱回来，我把你洗了，我给你养大了，我给你衣服穿了，但是你长大了，你漂亮了，你就离开了我，你就自己跑出去到处去，以为你有自己有多吸引人多有本事。先知警告以色列说，有一天我会把你这些外壳全部给你剥掉，让你回到你的原形。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里真的需要有这种的恐惧。主有时候用着一个器皿，用着你，用着他，或者用着我，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本相。我们以为我们真的长高了漂亮了，你看头发乌黑的，眼睛亮亮的，穿着也很时髦了，我们忘记了这些本来都是主的怜悯下给我们的，我们却以为拿这些东西来夸口，我们却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和忍耐当成是我们的能耐，当成是我们的本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人会在半路被丢掉的，因为他忘记了什么是他的源头。不管我们还刚刚蒙恩得救的罪人，那个时候我们的状态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深刻的明白，我真的不行，我真的需要救主，我有什么事我都很清楚的，我必须到主的面前来求告，我知道我不行，我常常会想做，我常常会做错，我没判断力。但是有一天好几年过去了，你本事了，你什么事都行了，碰见什么事你都不需要祷告，你知道我怎么应付。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危险，人一旦离开了主，留在我们身上的我们的原样，你记得保罗自己就说过，在我的肉身里边没有良善，如果我有一点点的良善，全部都是从主来的。诗人也这样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在教会中的生活，每一个人都必须记得这一点。同时我们常常记得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那么大的时候，当你真的愿意谦卑在他面前的时候，其实主可以用任何一个最叫人轻视最不起眼的人，神都能用他成就大事。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卑自贱，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自高自大。神把我们放在教会当中，我常常记得我的长辈们曾经给我一些很好的教训，他说你在教会里边呢，说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来往，你说你要学习懂得寻找哪一位是你的长子，哪一位是你可以向他学习跟请教的。 这样你走起路来就会安全很多。最怕的是你懂了一点。我遇见过好几位年轻人，非常有恩赐，也非常有热心，但是背下场都不是太好。为什么不是太好？有个危险，他真的很刻苦，撞烟了圣经，他也真的在神面前有一些的经历和学习，结果他不得了了，他以为他是时代的神的时代的托付人，他随处都要纠正人，随处都要帮助人，他已经不能够听任何人的劝勉跟教导，这种人我还告诉你不少，比比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我发现有些基督徒慢慢的形成一种很坏的习惯，每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总要教训人，总要教导人，总要给人出意见，他不能够自己安静谦卑的在主面前承认说，主啊，我连我自己都站不住，我需要你来帮助我，我需要你来提醒我。所以我们自己可以检查一下的，如果什么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挺行了，挺能帮助人了，挺能指责人了，其实你不是在进步，你刚刚正在倒退，而且倒退得很危险。这里说到21节，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这是说明在神的家中，在教会中，我们行事为人都要尊主为大，回到主的面前来，千万不可以有成见。我们很容易有成见的，我们如果对某个人有一点意见的时候，你想看来看去他就是我想象那个样子，他明明不是那个样子，我还非要把他想成他是那个样子，他明明讲一句话没有你所解释的那个动机，你非要把它解释成有那个动机，因为你心中已经有成见。有时候我们听见一些弟兄姐妹说他那样说是在骂我，为什么会是在骂你呢？因为你心里想他在骂你啊。我记得有一次很好笑，我在一个地方讲完道以后，有个姐妹跑来找我，她说你干啥？刚才为什么骂我？我说我在骂你吗？她说你真的是在骂我。我说我真的连想都没想起你的名字过来过啊。所以你会听见发现我们这个人啊，很容易有成见，而且那个成见是你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我们有时候还非要把自己想象的东西强加给对方，一定是。我们要小心，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很多我们不懂啊，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对，也不要有偏见。偏见是什么呢？我喜欢这个人，我不喜欢那个人，我在许多的事情上我就有一种的偏见，偏某一个人而反对某一个的人。特别他这里指的是在教会中当长老的人，你不能够，千万千万不能够 因为这个是我的亲戚，我必须包不，我们不要说世界上的包庇，我们把它说成包容。他有什么事我都给他包装的好一点。或者那个人曾经对我不好，我天天想起他的事，我就要找机会来挖他的短处。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基督徒不许可。你不要带着你的成见来看任何的人。那个昨天得罪过你的，你不要整天想到我要跟他作对，他对你所怀的意念都是坏的。那个昨天对你有好处过的，你不要整天想我必须讨好他。在教会中没有这些的人自私的东西夹杂在里边。不是说人与人之间没有感情，有感情，但是我们的感情要被主来洁净，好让我们真的在神的家中只尊主伟大，只是高举他，荣耀他。下边跟着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击触，不可在别人的罪上咬粪，要保守自己清洁。这里讲到按手这件事，按手在圣经中的教导，我们知道最少有三方面的意思。一个是什么？就是表明与你联合。一个表明什么呢？一个是承受圣职，一个是印证。我们常常看见在我们中间比较少有这一个事情，但是其实我们中间并不是完全没有按手这件事。我们常常看见我们有些弟兄姐妹给别人祷告的时候也会为他按手的，那特别是有人有病的时候，有人有软弱的时候，是为着跟他表同情和联合。那还有在我们在很多的地方看见的按手，就好像印证一个人被主呼召出来成为一个服侍主的工人，或者成为一个在某些事情上专职服侍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按手礼是在一些就职典礼上进行的。然后还有一个是祝福，祝福就是当一个长辈为着年轻的人祈祷祝福的时候，为他按手是把自己的祝福给他，同时呢也是一种愿意把我所能够有的都交通给你。所以在这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给人行按手的礼不能击触。我曾经去过一些地方，他们有些人常常劝我说，你要去给某某人按手啊，就能承受祝福啊。而且我也发现在某些地方有些所谓的有恩赐的人，他们很喜欢为人按手，他们有时候在大聚会中公开的说谁需要按手来。那我觉得说在圣经这里教导告诉我们要很小心，第一个是你不能在不知道的状况底下为人按手，第二个是你不能够与人的罪有份。我刚才说到按手是联合，你不能够轻易的还不知道的时候就与人说我跟你联合。如果他刚刚准备要去做一件坏事呢？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行为，谨慎我们的言语，但是我们仍然必须常有一个柔软跟爱别人、关心别人的心。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日子将到，神要照出所有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里的意念，而且我们要在主那里得到当有的报答。所以一个人，我们不是说要注重某些的外在的仪式，而是提醒你跟我要常常用自己的内心活在主的面前，让主能够你与主之间不要有罪恶的割断，也不要有不顺服的难主，这是你与主之间也是与弟兄姐妹来往的最安全跟妥当的方法。所以在提摩太书信里边一再的提到，要在神跟人的面前常保守一个无亏的良心。良心是神放在我们每个人里边的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最起码的道德要求。所以圣经在这提摩太书里边也说到，你如果连这些起码的道德要求你都不达到，你说的东西，所谓的热心等等，敬谦等等，都是一句虚假的话。基督徒不是像人说没有良心，基督徒有良心，不过基督徒主的生命会比人的良心更高。就好像我们平时也讲到，基督徒不是没有理性，基督徒讲理性，但是基督徒不迷信理性，因为主的生命，主的智慧比理性更高。好，我用很快的时间讲一下六章第一第二节，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最基本的关系，除了前边我们讲到在家里有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在这里讲到你在社会上肯定有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基督徒怎样处理这种关系，也是我们非常需要提醒的啊。有些基督徒最近有人跟我说起，他说他认识一些基督徒哈，信了主以后家也不管，整天往外边热心去。也有些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做工马马虎虎，因为我不属地，我不着急这个东西。这些都是很危险的思想。我们当然是属神，我们当然不是属地，正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主就要求你在属地的工作上能够做的是什么人就做什么人。你是仆人，你有义务，你有责任做好一个仆人的角色。要知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候，仆人不是今天这个说我想干就下，想干不想干就不想干，但那时候的仆人是奴隶，是根本没有主权的。但是当时有很多的奴隶信了主，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有这句教导的，如果能行就尽量的可以不再去做奴隶。但是你如果还仍然在做这个奴仆的时候呢，有个原则的要求给你的，你要忠心，你要忠心的服侍。圣经对于这些在做事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他说要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的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我想这是一个对我们成为基督徒的人一个最好的行事为人的原则。你不管做什么，那在什么岗位，你都要记得你侍奉的是主，是基督。你是透过做奴仆这个角色，你其实是在服侍基督。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在主那里得到奖赏。你不是等你的主人给你奖赏，你的主人不会给你奖赏。因为我们知道你的主人是个人啊，他有很多败坏的个性啊。所以我觉得说主的教导很好，不是让我们一直在那里扭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有时候你想啊，我对主人好一点，可能他以后会升我职啊，也许他以后会给我加人工啊，以后他可能对我好一点呢、啊。那如果他对你不好呢，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是告诉我们说，你不管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秘诀，真的是为人的秘诀。基督徒，你在世上你会遇见许多的环境是你难以忍受，跟你觉得这个人太糟糕了，我真想把他丢掉。但是主在这里却教导我们，你不管做什么，你要从心里为主做。其实运用到你家庭的里边，真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来思想。你在家里你孝顺父母，比如你觉得哎呀，我这个父母没什么值得我孝顺，他穷得不得了，对不对？我对他孝顺，我只有不断的付出，不值得。用唯物主义的观念就不值得。但是你要记得，你是在为主尽一个做儿女的角色，你所做的是在主那里得到报答。原谅我再提一点我自己的小时候的故事。我到农村去劳动，上山下乡，早上干到晚上就计工分，三个工分，不用人民币来计算是五分钱，而且是拿不到现钱。干活大概干了10个钟头，值不值得干？用世俗的眼光绝对不值得干。所以我那时候一起下乡的很多人就睡觉。为什么要睡觉？不值得干就白干了嘛。那睡觉怎么办呢？生活怎么办呢？晚上起来偷鸡摸狗啊，人家睡了我就醒了，不干活就吃饭呢、啊、这是另一种生活方式。但是我那时候已经得救了，我在那里干活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很累。然后呢，我在劳动的时候主就安慰我，让我知道说你是为主干的。今天不要说有没有三个工分，有没有两分钱三分钱，不重要，你到时到主那里去拿，那个才是真正的丰富。所以一有这样一个顺服的思想呢，我在那里干再重的活我开心得不得了，我真的很开心。我对主说，主啊，我不是给他干的哈、哦，我是给你干的，这些我有一天都要在你拿到你给我的奖赏的。因为主应许的，主真的应许过我们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凡事是为主做，我们整个人生要变化很大，轻松很多，没那么多的纠结。你在家里当父母，孩子不听话不孝顺啊，我假设我换掉一个头过来了哈，你父母有很多钱积累，那个小儿子整天到你家里来，你会想，那他要的不是我啊，他要的是我的银行卡，很自然的，你很可能我就不理你了。那这样也不对呀， 你对这个孩子好是什么？因为神把他作为了你的孩子，你必须对他好，你必须好好管教他，你必须要好好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你必须用你一切所能的爱来爱他。而且你对他好，你是对主说，我为你把他好好的带好，让他能够在你的面前有一天合乎你的心意，更照着你的意思来生活，对人对社会能够叫主满意。弟兄姐妹，我们不管处于什么角色，我们都要为主而做，听主的话而来做。这样的话，当然讲到主仆的关系有很多可以讲啊，不过我时间没有了，我只是很快的提到我最近听见一个人的见证，我觉得很感动的。他做的工作不伟大，他在做清洁，然后呢，他有时候做清洁的时候做熟了，有些地方他就想，我可以马虎一点了，不在意一点了。结果呢，主就让他出点事，主让他出点事，他就很感恩。为什么呢？他说主就及时的提醒我，这份工是我给你的，你不好好打工，我就把你的工都给丢了。所以这位姐妹，她就在主面前，在主面前悔改，在主面前感恩。她知道她必须认真面对，哪怕在低微的工作。这些给我们都是很好的见证跟提醒。你记得一个很爱主的人叫做劳伦斯，他是一个伙夫，烧饭的伙夫。他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感动的，他说，主啊，为你的名，为你的缘故，我从地上捡起一根稻草都有价值。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你没价值，没有卑贱的事，除了犯罪是最可怕的，然后没有什么事是卑贱的。同时你要记得，没有什么工作是让你可以觉得你很高大，你半点没高大，你再高大的事在神的面前看来都小得不得了。你的心是不是为着主跟爱慕主，这才是你重要的人生。盼望主提醒我们怎样来度我们每天的日子，怎样在我们今天所在的环境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留给我们不是仅仅一些的很高很深的道理，你给我们看见的是可以在最浅显的生活当中来实行，来尊主为大。主啊，救我们脱离许多的愚昧的思想，我们常常有两面的生活，以为一面到教会中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种的生活，在家里在人看不见的地方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救我们脱离这样的概念，好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时刻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我们都是活在你的面前，也知道必须靠你我们才能活得好，为你才能活得有意义。求主帮助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求，